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今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如此良辰美景，实在是触景伤情。想着想着，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这个月辛苦赚来的薪水已经用光光了，谁能救我脱离月光族？恳求高人传授存钱大法给可怜的小炉子，我不想再过着富不过三十天借钱度日的生活了。从今天起，我要立志攒钱。
我是小燕，
我是秦贤，
我是刘芳。
微博出炉，
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在节目开始前，不如我们先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有效期会直到2020年的2月27号。
什么游戏？什么游戏？
就是存钱大法。这个存钱大法，不存钞票，我们存硬币，把它放在一个罐子里也好。一年以后，我们三个人比赛一下，拿出来
谁存的多，
谁存的最多。哇！
想问一个很，
我已经偷步，昨天我就已经开始存了8块钱了。
想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现在还有现金吗？还有硬币吗？
我的
大家都已经用电子钱包了，
我不太用的，坦白说。
好，真的，
我喜欢那种，
你是地球人吗？
数钞票的手感，特别是刚刚过去的春节，拿到很多红包，我在家里一张一张的数，我才发现电子钱包真的满足不了我对金钱的欲望。
因为要看到真实的钞票才是
我能够摸到、闻到它的味道。
闻到铜钱很臭啊，你就喜欢这些钱。
作为一个基督徒，非常的不属灵的这番话。
没有没有，实际上呢，我觉得如果说要存钱的话哈，真的是要实体的货币会比较容易存下来。但我觉得对于刘芳来说，存钱这个课题实在是太难了哈，
一门非常难的功夫学问。
如果说小燕不发起这个挑战，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始能够有第一块硬币存进去。
其实你为什么要举办这个比赛？你是抄袭？
很明显就是
抄袭我
旁边这位弟兄，因为从我入职那天开始，我发现他桌子上的有很多这个小罐呢、大罐也好，拿起来听起来好像很重。结果他昨天跟我讲，原来那些硬币他已经拿去换了钞票，有多少钱？你给大家说一下。
我2015年入职，当时我开始存这些硬币啊。我在2017年的春节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些硬币呢，存起来的硬币
换成纸币，
总数是4800多。
哇，你看，4000多块钱，
用2年的时间。
对，其实还不够2年吧，一年半吧，对不对？差不多
一年多。
你看，我听到这4000多块钱，我心底里那份激动的感觉突然涌上来了。我
其实钱是不多的，一年的全款4000多是不多，但是那个满足感是很大的。
对，你想全是硬币，那还就不多啊，很多了，用卡车来拉了吧？
你是用卡车去拉过去的？
对啊，我跟女朋友用卡车拉过去的。
小板车头，
好像买菜一样。
我觉得真的是挺励志的这个故事，因为呢，我觉得刘芳呢，第一是没这概念，第二是不能坚持。
你是不是一个月光族来的？犹豫了。
有时候不是主动要花钱，或者是主动消费，是生活上让你不得不月光啊。
对。
你很多必要的开支要付啊。
对对对，当然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不过呢，说到这个呢，刘芳就想起一个针对90后的这个消费的一个调查呢，就说呢，90后呢基本上入职的职场的时间也不算很长哈。那所以呢，这个月光的这个原来没有我想象那么多啊，只有30%是真的月光族。
大部分的朋友可以有全款吗？
基本上还是有一点存款，就是不至于每一个月都把它用完了哈。或者当然也有可能这些存款呢，就是存个几个月啊，一次性去玩了就没了。
另一部分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经济也算是发达了，很多九零后的刚刚入职的年轻人可能都真的有父母亲的支持，我们未必每个月需要付很多钱，可能就意思意思请爸爸妈妈吃个饭就好，他们也理解。现在这个世代生活不容易，艰难，要买房子，所以也许那个经济压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 重了。
哎，而且呢，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刚刚说到电子钱包嘛，这种电子支付呢，实在是太方便了。
是，
很多地方呢也在帮助你来借钱呢，就比如说很多的小额贷款呐，你就不用说银行了，银行是现在更加便利的，你可以啊跟你信用卡刷一笔钱啊，人家可以跟你
在 APP 按个钮就可以了。
对对，跟你分期啊，几十个月还都可以。
哎，是。
那小额贷款呢，更是可能你几块钱都可以去借。
非常非常的便利，
对，太方便，以至于呢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借钱很容易啊，
为什么我还要存款呢？
对，就花钱太豪爽了。
现在真的有一个像是用提款模式经营的一个借贷的机构，借贷的公司、
啊、
你直接拿个身份证
去刷一
刷，
刷
一下他就能够把钱给你、
在香港有了，
他也不担心你会逃债、因为你的身份证的记录在他身上嘛、很多人就觉得哇那么方便，我突然缺一两百块钱，我就可以按几个键就能够拿到。
对，
然后我下一次啊，领薪水的时候就把这些钱还了，这样子。
特别是这个广告或者媒体的渲染的氛围底下，让大家觉得以前借钱是非常丢脸，你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但现在大家普遍觉得没什么，因为你缺了嘛，
对，正常的事情。甚至呢，因为在这个消费主义的大的氛围之下，哈，整个事情呢就发现你花钱的方向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花钱的渠道实在是那五花八门啊，太便利了。但呢，也有说是那这些钱。我们有没有看看到底花去哪里呢？啊，还是同一个调查哈，对于九零后我们这个群体来说啊，就比如说呢，有一个叫做自我充电啊，一个花费，本来想起来是很好的哈，
自我充电。
一开始呢，可能就大家觉得啊，去学习啊，读书，当然这个是一部分，但是呢，原来充电呢也有一些别的意思，比如说是哎呀，去旅游啊，去追一下偶像的演唱会啊，等等这些哈。所以其实原来九零后在这个偶像啊、宠物啊、包括服饰啊等等这方面是开销很大的。
哎呀，
而且你知道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吗？
是什么？
吃。
是这是吃货的时代吗？
你知道我前几天跟我几个闺蜜出去吃饭，我说要选一个比较贵一点，因为我们辛苦工作，为什么要亏待自己呢？一年去一趟日本，去一趟韩国，不过分呢、因为你要慰劳自己嘛。
对对，所以呢，基本上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开源节流，源是不容易开，
开不了
流更结不掉啊，
结不了的源，
看来只能一滴一滴的存呢，就像一颗一颗硬币一样啊。
为什么我们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存钱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备不时之需。
突然很老干部，
你突然
真的
有什么意外、那怎么办呢？你说我老干部也好，因为我在医院待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我看过很多病人，他们接受化疗是不管用的，
是
需要自费那些标靶药。你知道一针标靶药最便宜要多少钱？
是
两三万块钱
一粒啊，
而且
一颗
一颗。而且关键是医生也不能告诉你到底吃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可能就吃到你的癌细胞完全是消失不见。那请问你这笔钱从哪里来？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没有存款的话，
那就再见咯，
那就真的结束生命咯。
秦贤有一个生活上的例子，就是呢，人生中往往会出现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赶不上你的计划的进度。例如有一年我安排了要家中要装修，其实我爸付大部分的钱，我付小部分的钱，但是因为我爸有一些投资上的失利，他不能拿钱了、然后突然要我先付一笔钱，因为那时候家中真的很破烂很旧啊，我们真的需要马上要翻新这个房子，所以结果我就需要临时把我的所存的钱大概10万块港币拿出来先付， 所以人生就很多意外是你想象不到的。对、
啊、嗯 嗯, 嗯是，哎呀，真的要受教了哈。因为呢，在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呢，刘芳应该是最存不下钱的那一个哈。基本上呢，两位哈，秦贤和小燕呢，都已经的
很辛苦啊，其实
已经存钱了，而且呢，也谆谆的教导哈，然后
是谆谆教导。
我们的存款大师应该还现在还不在我们录音室哈，他叫万峰。
没错，我记得我们昨天那集讲到25岁嘛，新的阶段，新的改变，我真的做了一个新的改变，我开了一个储蓄的户口。这个储蓄的户口不是说你喜欢放多少钱进去就可以了，
是定期那种
吗？规定的，如果你每个月平均每天不到10000块钱的话，他就会收你大概几个百分比率的手续费
啊。
这个就让我很心疼，我无缘无故为什么要让你扣钱？
对，
逼着我自己每天或者每个月我一定要把固定的钱放进去。
我都有一个户口，他一定要存这个10000块，如果是10000块以下的话，我每个月会扣手续费。
对，没错，我发现如果你只有一个户口是出薪水的，是真的很难很，除非你这个人非常的自律，不然的话你很难存到一笔相对来说多一点点的钱。
是是是，基本上呢，对刘芳来说呢，我也真的要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哈。因为呢，实际上我之前呢也有朋友呢也跟我说，哎，你重新去开另外一个户口，然后每个月就固定的把一笔钱呢打到另外一个户口里面去，你就那张卡就藏起来，
藏起来，
然后就不要去动它，然后呢也逼迫自己呢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和概念哈。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存钱背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的规划哈。那就像两位刚刚说的，可能有一些意外，可能有一些事情急需哈，这个是一部分。但是你想一下，就像25岁以后你的同学们都开始结婚了，你如果每一月月光你连礼金都拿不出来好吗？
真的真的真的，这确实、啊、那虽然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是弟兄姊妹啊，我们存钱也不是说要贪爱世上的钱财，但是我们一天活在世上，我们一天就需要钱啊，
我们毕竟是财富的管家嘛。你要想想看，你今天能够有能力去赚钱，你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上帝来的。
所有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主日当我们奉献完毕之后，都会唱那首奉献歌，每一句歌词其实都在提醒自己，你怎么样去花你今天所得到的金钱呢？
嗯，是的哈。所以实际上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啊，我们也经常说，就是我们是这个地上的很多东西的管家哈，包括金钱。所以这个管家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就是不停的要去拿，要去想着天天贪爱啊，而是说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和计划，也其中也包含着一种责任在其中哈、啊。尤其是对于自己来说呢，对自己负责。如果说是准备结婚呐、啊，有孩子啊，有家庭啊，这是更是对一个家庭的负责、啊。
如果规划的好，钱财管理的好，你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也可以分享一部分给有需要的人，这不更好吗？这才体现我们耶稣基督分享爱的精神嘛。
嗯，所以存钱很重要、啊、
我经常真的很佩服老一辈的人，包括我爸爸跟我妈妈，想想看，我们都不是在大富之家里生活的，可是他们既然这么多年以来可以存到那么多钱，像刚刚秦贤说，家里肯定会突然之间会有10多万要付出来的、像我真的觉得我目前为止实在没有能力去突然之间拿一笔钱帮家里装修什么的，所以要向着父母做一个目标，要像他们一样好好的努力存钱。
我也特别想到我自己的家庭啊，以前真的是很贫穷的家庭，但是凭着我爸我妈的努力呢，他们把3个孩子都养大了、所以这的确真的需要规划好。
我养到半个孩子都已经困难了。
所以其实现在呢，就因为不能存钱也好，消费主义也好，也跟我们自己太顾惜自己有关系了哈。就是比如说像刘芳还要好好反思一下，有时候呢就比如说哎呀，你就买两个东西，贵一块就贵一块呗，对不对？
对，有时候真的会很难避免、
就是、对啊，贵一点就贵一点呗，好像这看起来
就不想用脑袋想啊，
对，
时候方便就好。
在我隔壁坐了一个比我年纪小3、4岁的童工，他经常提醒我一件事情，一定要存钱。他还介绍我下载一个城市 APP、每天记账、每天写一下你的交通费用了多少钱，吃饭用了多少钱。
听说这种 APP 呢，有些如果是好玩一点呢，它是有一个游戏的，
要
奖赏你的吗？
对对，你在那个模拟的世界里，你会建屋子什么房子什么的，
蛮好的。
我认识有一个 APP 是这样的，
有兴趣哦。
第二个游戏吗？
第二个。
但是我们回到第一个游戏，我们一年之后看看谁的钱。
2020年2月27号，我们就要揭晓了，到底谁赢？
哎呀，明年大家来看看哈。
好，我是小燕，
我是秦贤，
我是刘芳，
下回见。现在我要存钱，把欲望暂时放在。